但以理书第二章，今天我想跟各位尝试一些比较可能跟平常周五查经比较不同的一个方式啊，你们都有前面有两张纸，一张呢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七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就印在你的纸上。那为什么把它印在纸上呢？因为印在纸上的话呢，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上面画和写。OK， 当然也欢迎你们在圣经上面画和写，不过我们可能不太习惯在圣经上面写东西。事实上，当然，因为一方面圣经可以让你写的地方也不多，就是了，它就是在这个字又写的小，然后又密密麻麻的，所以你真的要写些什么笔记也是很难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些经文，或者是有一些学习到的东西，当你在读经或者是讲道或者是灵修的时候，神有给你一些启示，可以在圣经里面写的。这圣经虽然说是神的话语，但这个我们自己有的这本书，并不是说什么特别的神圣，不能在上面画，好像画了就亵渎神一样。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所有的思想想法记录下来。所以呢，事实上，今天想跟各位介绍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读圣经。那这个今天所跟各位介绍的吗？介绍的，我们之后可能会更详细的再分享。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我。是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子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接触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跟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用这个词的，但是有许多华人教会呢，或者是可能之前有人听过，叫做读圣经的时候，有些人会讲说要读出亮光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我知道吴永长老喜欢这样讲，尼托森也常这样讲，我相信也有其他的长老或牧师是这样讲，读圣经的叫读出亮光，要圣灵的光照。这个亮光或圣灵的光照，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词或教导？没有。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没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圣经里面没有，在旧约里面有一条诫命，或新约里面有一个教导说，读神的话的时候要将神的话的亮光读出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字。但是呢，神学家当他们在当读了圣经以后，圣经上面的确是有教导我们，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是，当我们接触神的话语的时候，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是保惠师，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他就特别说将有一个圣灵保惠师会赐给你们，他将会怎么样教导你们一切我所教你们的。所以神将他的话语赐给人的时候，从旧约的启示一直到新约，神的话语的启示是为了要让他的儿女能够来认识他。然后呢，属于神的儿女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所以当我们去接触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将神话语里面的生命力读出来，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吸收，不是只是学问上面的一个分析，是我们需要将神这个赐生命的话语能够活出来。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读了一些经文，然后呢对这个经文有了了解以后，就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准则，我们就去做，好像一个教条或原则一样，不是。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带着生命的，对不对？有很多经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神的话出去的时候怎么样，不会凭空的回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是借着他口中所出的话创造宇宙万物，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新约里面又告诉我们，是因为神的话，神将他的福音，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但是人之所以能够信， 我们之所以能够信神，然后生命得改变，可以得到神的生命，是因为什么？是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然后是圣灵感动了我们的心，接触到神的话，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接受福音，接触到福音，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改变，有一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这个灵命的成长，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语的灌溉滋润，让我们能够成熟，可以成长。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因为神亲自用圣灵教导我们，他也赐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可以有这个生命上面的改变。那好，我刚花了几分钟解释这个，大概有五分钟吧。啊，这个神学家就说，我们不要每次都花个三分钟五分钟解释，这个叫做亮光。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光照在黑暗里面，启示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面得着改变。我们接触神的话语要有这样子的果效，才是实实在在接触到神的话语。我常讲，不是我这个，我常用的一个比喻是，有些人说在人的身体当中，从哪里到哪里是间隔最远的，头顶到脚底嘛，头顶到脚底一量，那有些手长的人可能是手指尖到手指尖，应该不会有那么手长的人。不过有些人手是蛮长的，跟他们打篮球的时候比我矮，但手一举就把我盖起来了，他们手很长看不出来，那但应该不会比身高更长，那看起来有点不像人。好，但是我们说这个人最长的距离是头顶到脚底，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从一个属灵的光这个方面来看，很多时候最长的一个距离是什么？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识上面可以吸收很多，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可是神的话怎么样子到我们心中，这一段的距离是我们常常不了解，也没有去把这个距离缩短，使我们可以从头脑里面的知识进入到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知识没有办法从头脑进入到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生活上面活出来。所以这是神的话的功用。所以有时候神学家英文就叫做 illumination， 啊，中文他们就翻译成要有亮光，要读出亮光来。那这个词呢，就像是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个词一样，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啊 ，Trinity， 英文叫 Trinity。但是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并不表示这不代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太常使用这些术语。啊，我们说读圣经要读亮光，大家都说要读亮光，所以查经的时候都要有亮光。至于什么样叫做有亮光，谁有亮光，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了解。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还是要从知识上面有一定的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消化，然后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然后要靠着圣灵的这个带领。那所以读圣经，当然我们今天是周五是查经啊，今天有一个人带，然后呢把圣经讲解清楚，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我们有其他的读圣经的方式，譬如说我们灵修，有些人是每日灵修，有些人是固定的时间灵修，也许不是每日，每隔一两日，或者是一周有两三次的时间，自己在神的话的面前能够阅读，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操练。但是呢，不应该只是一个操练而已，我们应该对神的话有这个渴慕的心。那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神的话呢？所以这是今天我要提到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想今天也许没有太多的时间直接讲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学习神的话，然后去了解神的话，到一个地步，当神的话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去带领别人。这包括在教会里面带查经、带小组，这包括当我们人跟人之间，或者是弟兄姐妹们之间，我们在互相关怀、互相鼓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去跟弟兄姐妹们服侍。那这第二点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当我们去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去传福音，我们要用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把他的福音讲得清楚，而且是神的话带着能力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撒种，对不对？我们可以浇水，就像保罗讲，但是能够让这个生命成长的是谁？是神。我们要用神的话，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带领。当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时候，当他们可能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去安慰他们，我们会用人的话去安慰，我们也可以帮他们祷告，但是我们会不会学习用神的话去安慰他？因为神的话就是神亲自的安慰，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靠长老和牧师带查经之外，我们自己要学习吸收神的话，我们自己也要在对神的话有了认识以后，不但是知识上面认识，我们的生命去操练去体验之后，我们可以将神的话带给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带查经，这就是带小组。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会读神的话才行。如果我们用神的话去帮助别人啊，我们刚刚讲到两点，一个是自己的灵修，一个是帮助别人或者是服事。如果我们自己灵修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误解神的话，误解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以为神的话是这样子告诉我，我要这样子去做，结果根本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完整的，有的时候根本就走偏了，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那如果我们去带领别人的话，我们用一些神的话，结果呢，那我们对神的话根本认识不清楚，那我们现在把神的话交给别人，他们根本是错误的领受，那我们变成什么？对，盲人带瞎子啊，大家都跌倒，是不是？这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学啊。所以呢，今天我给弟兄姐妹们一个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去来学习，但是我们今天就先以我们个人可以怎么样子学习的方式。第二章子那个上面是怎么样？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给各位归纳出一点很简单的读圣经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说读不懂，到底怎么样能够将圣经读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起步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神他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对不对？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神是一个真实公义又是一个完美的神，他不会将他的话语赐给人之后然后说你们懂不了，你非得要这些学者或者是牧人或者是什么这个圣经学家才能够把你的圣经解释清楚，不然的话平常人听不懂。神不会这样子的，那他赐这个话语给人是什么目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了解他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有办法去认识神的话。那我今天在那张纸上面发给各位的，我们既然是在查但以理书，所以我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在阅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看我讲的是神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什么？是神的话。神的话赐给我们是什么作用？是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论是读旧约，我们不论是读新约，我们是读历史的书信，我们是读先知的书这个先知书，我们是读新约的这些福音书，还是这些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不论是怎么样读或者是读诗篇，我们都要记得我们不是在读人写的东西，我们是在读神的话。我们在读神的话，神的话是神借着他的话他来跟我们讲话。当我们来到神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双方面的沟通，不是单方面的沟通。我们不是在课堂上面听教授讲课，我们也不是在读书会里面拿一本书大家分享我们的意见，我们是到神的面前说，神你现在要跟我说话，你要将你自己向我启示，你要将你自己向我显明，求你让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能够认识你。但是同时间呢，我们可以问神，神你现在这个话跟我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让我明白，所以我可以对你有所回应。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一个交通，这个是就是为什么神赐我们一个灵，因为只有灵跟灵才能够相交。神是一个灵，他赐给我们灵，这个世上只有人是有灵的，其他的动物没有这个灵，他们没有办法跟造物主之间有一个沟通。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从中对神 认识了什么？你看，第一个，我对神的认识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我们对圣经上面的一些观察，第二个是我们要开始对它有一点解释，去了解它。然后呢，第三方面是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应用就是说对我自己个人，对我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大家就我们就算做一个这个exercise 啊，你就用那段经文，现在这个是七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就先读它。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你对神的认识，你观察到了神的什么特性？我们现在只注重这一点。你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你可以在这纸上画，你可以勾，你可以画个底线，你可以写自己的一些注解或问题。但是你对神的认识，你观察到了什么？因为只是做一个练习，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就好了，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找出来。Okay. 好，那第二呢？今天我们在讲但以理书，所以有这第二点。通常如果没有第二点，至少有第三点。但是这第二点，因为我们在查但以理书这一段经文里面，但以理是一个主人翁，所以呢，我们就看我们对但以理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现在只做观察，我们对但以理这个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认识？他的个性、他的想法、他的为人、他对人的态度、他对神的态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样子增加我对但以理的认识？我们先回来看一下，可能我们可以请几位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好，我们看第一个，对神的认识，你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了什么，观察到了什么，使得你对神的认识有增加？好，大概请个两三个弟兄姐妹自由发言，看到了什么？这个没有对或错的答案，好不好？
神是施怜悯的神，
施怜悯，好，很好。
他是从恒古直到永远的神。
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神。是智慧的神，好，很好。对，好，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这样子看，我们观察到神。你看这一节很有，这一段很有意思，对不对？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一段经文是怎么样叙事性的，不是指示性，也不是教导性的，对不对？它是在讲一个故事而已啊，它并不是讲神的故事。它是讲什么故事？是讲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王之间有这么一段事。可是这个是没有错，在历史里面是一个叙事性的故事。但是呢，当神的话借的，为什么这段经文是这样子记载的？为什么神启示了但以理，写了这样对这段话？因为神有他的信息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但以理要跟他的朋友说，我们来祈求天上神来施怜悯， 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但以理知道神是一位施怜悯的神，因为如果他不是施怜悯的神，他怎么会去跟求神要求神施怜悯，对不对？如果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更仔细的去看，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神是施怜悯的神，怎么样的施怜悯啊？什么叫做施怜悯啊？那我们对神的话，我们有这个疑问，我们就说，神你有没有指示给我？有啊，神怎么施怜悯？他不让但以理以及他的同伴受到灭亡，而且不但如此，然后你还会说，那是不是只有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这些犹太人属于神的人呢？不是，神的怜悯可以包括巴比伦其余的这些哲士，这些不属于神的人。这些所谓巴比伦的哲士，我们之前看过，这只是一个统称，包括这个行邪术、用法术的这些术士、加勒底人，他们不但不信神，并且他们可能还是在这个灵界方面、灵异上面有些这种接触的人，完全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人。可是神的怜悯，我们就看见不是止于属于他的人，神的怜悯可以到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甚至是顶撞他的人的身上。当然这个我不是说这是神学上面的一些看见，但是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一节里面，我们可以有这些的观察，对不对？那至于我们的这些想法正不正确，那当然我们对圣经越熟悉，我们前后文看的越多，我们就可以更看得出神对人的一个方式，做事的方法。那我们也看见，你看刚刚说这个神是怎么样，应当什么称颂的神，是不是应当受人称颂的神？因为我们看见但以理当他得到神的启示之后，他很自然的他就变称颂天上的神。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他的这个祷告词基本上就是对神的一个颂赞，是一个敬拜，是一个赞美。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神是配得称颂的神，所以人就会称颂神。那当然如果我们另外我们这是第一步的观察，但是我们可以又问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称颂？一个人怎么称颂神，对不对？如果我们问这个一个问题，我们就去看这个经文，我们又可以观察到，哦，但以理称颂神的方式是什么？他将神的这个特性、性格啊，
属性，
对不对？就是借着他的口来向神赞美、朝拜。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对人的时候会这样，对不对？我们对人的时候，当你要恭维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讲好话给这个人听。只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恭维人了、啊。恭维人只会让人骄傲，而且就是通常恭维人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你知道吗？对神的时候就不是恭维了。为什么？因为神就是那个配得称颂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看见一个对神的认识。原来神是配得称颂的。他怎么配得称颂？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啊！我对他认识了，他是一个亘古直到永远。那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亘古直到永远？是不是？好，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神。神怎么样有智慧？怎么样有能力？原来你看，圣经这边有告诉我们21节，他是改变时候、日期，他可以废王，他可以立王，这个就是代表他的能力。至少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的，他为什么是智慧的神呢？因为他是赐人智慧的神，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知识跟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是有智慧的神。好，这个我就观察到了，是不是 ？OK，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但以理呢？我们观察但以理，对但以理学到什么事情？哎，刚刚没有发言的弟兄姐妹，
祷告的人，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
认识神，
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好，还有吗？
是有神的爱的人，
有神的爱的人，
因为他不单是要拯救他们的他们自己的同伴，也拯救其他人。
哦，好，他对好，很好，在这18节里面啊， 这是我们对但以理有一些了解。那我们继续下去之前，当然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常常将圣经人物作为一个模范，对不对？读大卫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保罗，使徒保罗是一个爱神、敬重神、为神舍弃、有牺牲奉献的一个人，好，我们要学习保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信心之父，我们要学习他的信心。摩西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学习摩西对神的敬虔。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读圣经，对不对？我们看人，然后我们学，是没有错。但是呢，所以神也借着圣经里面，将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物对神的跟随，对神的学习，在神面前他们生活的方式，是给我们来做学习的一个对象。但是并不是所有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是不是？今天我们是看第十七到第二十三节，万一我们今天是看第一到第十节呢？那第一到第十节会不会说，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对尼布甲尼撒王来点认识。从学术的观点来讲，从知识上面的观点来讲，我们可以去学他，不是说学他，可以学习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的事情。可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来讲，尼布甲尼撒王对跟我们有关系吗？没有。他值不值得做我们的榜样呢？不值得。甚至他值不值得做我们的借镜呢？或负面的这个榜样，不是说负面的榜样，负面的榜样中文怎么讲？
借鉴，
借鉴嘛，是不是？那我讲对了吧？
借鉴
啊，
借鉴，借鉴，
你们的中文好像没有比我好哎。
你的中文是的确
好的，是榜样，对不对？英文就是 example。那英文的这个坏的榜样，或者是我们不应当学的榜样，就是一个我现在你看，我现在脑子已经混掉了，英文讲怎么讲我忘了。来借镜吧，借镜通常是讲
借在圣经上有用到这个词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哈，借镜，
我不太懂这个词的意思。
借镜，
就是
这些事情
要戒掉的例子。这个好像这个太古文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中文圣经毕竟还是清朝时代翻译的。见戒啊，大部分的人知道这个词吗？不太懂啊，有太文言了一点，
还算白话。
好，我会想一个词，今天想不出来，但是大家了解。好，我们就说，那尼布甲尼撒王值不值得做我们一个不应该学习的榜样呢？也不是。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去看一个不信神的人做一个榜样，不论是好或坏的榜样吗？不需要，一点关系都没有。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事情，有他的目的，但是不是我们学习或者是见解之处，不是。所以呢，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好，我来学学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我个人来讲，在我的属灵生命上面没有帮助。当然对整本圣经上面来讲，或对圣经的背景，对我们对但以理书的这些背景会有帮助，我们会看见。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对我们个人的灵命的帮助。所以当我们选圣经人物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不是所有的圣经人物都是值得当我们的模范，或者甚至是一个见解这个我们要注意。除非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做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信徒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不会，不可以，也不应该，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点。所以这第三个是我对我自己认识多少，这个是最后来的。好，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看了这个观察以后，我们要来一些解释，对不对？ 我们要这个理解，我们要去了解。好，我们就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做例子。神是一个施怜悯的神，那我们就要去了解他说，像我刚刚说的，什么样叫做施怜悯？为什么说神是施怜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神的施怜悯？我们要对神的认识，神要我们对他一切的认识都在神的话里面。OK， 这一点很重要。神要我们对他所有的认识，他都将他已经摆在他的话语里面了，然后借着圣灵让我们去了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强调读圣经的时候要读他的前后文，要读他的上下文？因为我们要在上下文之中才能够知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不会断章取义，或者是用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把神的话诠释成我们自己想要做的解释，或者我们想要听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说施怜悯，当然呢，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现在只是讲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看这个上下文有没有解释什么样叫做施怜悯。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施怜悯的神？那我们就得到一个答案，有。因为怎么样呢？这个所谓施怜悯第十八节里面就是说，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和巴比伦其余的则是免受灭亡，对不对？免受灭亡的方法是怎么样让但以理能够了解他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然后可以解释。那神有没有赐给他？有。所以神是一个拯救的神，他是一个施怜悯的神。你看这个怜悯，不是神当然怜悯属于他的人啊，可是你看神的怜悯大于过于他自己家里面的人，这些顶撞他不认识他，弄这个搞法术巫术跟邪灵有关系的人，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人，神照样救，这是神的怜悯。好，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至少可以看到的。当然如果我们要更下功夫去看神的怜悯的话，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如果有串珠的圣经，或者是现在有一些你要不然就是有圣经的词典，或者上网，但是上网要很小心，不是什么网都去看，但是有一些好的工具书或者是好的网站，你可以放这个怜悯这个字到电脑里面，你去查，你就用圣经查，你就搜索怜悯这两个字，然后你就看看圣经里面多少次的时候怜悯这个词有出现，然后呢在神的身上，不是人的怜悯，对不对？是神的怜悯。然后呢你去读那些经文，你就会看到神是怎么样子有怜悯的神。我们就对神的怜悯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平常的怜悯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可是神的怜悯我们有没有概念？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好，那但以理呢？但以理是一个，我们刚刚说是一个什么？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好，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知道他有祷告啊，他是祷告啊。他碰见需要了，他去神面前祷告，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不是？跟我们差不多，有需要的就到神面前祷告。但有没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呢？但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我们上礼拜有略略提过。我们要去想，啊，我们就在这里面看见他的祷告。第一，他对神的反应是他马上的去祷告，对不对？第一、第十七、第十八节，他第一个反应是他要去跟神祷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去求的是神，不是人，他不是请人帮忙，对不对？他是请神帮忙。第一、第二，他不但自己祷告，他请人跟他一起祷告。他不但了解自己需要在神面前祷告，但他了解神是听祷告的神，神要我们互相之间彼此代祷。然后我们就想，哦，在这边我看到他去跟他的同伴，这三个也是敬虔的人，爱神的人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想，圣经上面有没有教导我们要这样子啊？有，新约圣经我们都很熟的。 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祷告，我们要为圣徒互相彼此代祷，对不对？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要学习彼此的代祷，这是一个我们的福分，也是一个我们的恩赐，也是一个神应允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就这两节而已，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就看见哦，我们当我们说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对但以理有多一点的认识，我们去理解这个所谓祷告的人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不是只是他去跟神祷告，那我们都祷告啊，我饭前祷告一天三次，我算不算祷告的人？我是一个有祷告的人，但是我并不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是一个祷告的人，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他第一是到神的面前，第二他愿意去让他的周遭的弟兄姐妹们了解他的情形，为他祷告。然后呢，甚至我们可以看见他也许是彻夜的祷告，或至少他有不间断的祷告。当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从下午或者从白天听到这件事情一直祷告到晚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揣测。但是至少他早上祷告完了之后，他至少夜中还在祷告，然后在异象当中看见了神给他的应许。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多少时候祷告是超过十几分钟的？我们有什么几时候祷告是整天不断的为一件事情，因为挂在我们心上，我们不停的祷告？哎，圣经上面有没有教导我们这样子？有，是不是？我们就想到，当然我又讲到可以用工具书，或者我们自己读圣经，我们可以想到帖算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十七、十八节，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哦，这是神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定的旨意，包括喜乐，包括感恩，但是包括什么？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哦，原来我在这边看到，但你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不住祷告并不是从祷告完念念有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子讲不停的，不是。好，所以我们就对他有一个深，就有一个理解了，对不对？我们就对但以理深了一层认识，然后呢，这个观察到他的一个特点是祷告的人，我们对他有一点理解了。好，那我们再回来，对神的认识，我们观察到了，我们开始对他有一点理解以后，我们要怎么应用啊？这个应用的很重要的是，应用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应用不是对别人，第一步不是对别人有什么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想读读读读读，哎呀，这一节太适合我认识的某某人了。圣灵感动我们心的时候，圣灵是要扎我们的心，圣灵是要启示我们的心，圣灵是要圣灵是要将这个他的话刻印在我们的心上面。不是，神可以跟那个人讲话，他不需要用你啊。我们不要替别人读圣经，所以我们这个应用很重要。第一是对我自己本身怎么应用，当然第二可以说，当我学习到这个以后，我有没有办法应用这个在我服侍他人当中，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譬如说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怎么样应用呢？我给弟兄姐妹一点时间想一想，应用这一点是最难的，你知道吗？读圣经的时候应用是难的，先去想怎么样应用就很难，然后呢，在真实际上面的去应用也就更难。但是这是最必要的一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给各位一点时间，应用上面先写对神的认识的特点之后，你可以怎么样子的应用？应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观察到神的怜悯，好，我们去理解这个怜悯是多么大的范围以后，怎么样子应用呢？
对，应用就是把它化成我们的祷告嘛。我们对神的认识。
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先让弟兄姐妹再有点时间，然后你再分享的，因为这个不容易。强迫自己，这个没有对跟错，对不对？但是强迫自己去想想，对我现在我的生活，对我的在神里面的这个生命，我怎么样的去应用它？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好，没关系，那我们看哪些弟兄姐妹愿意有点分享啊。Arthur， 你刚刚怎么讲？你说，
我说这个是但以理的祷告嘛，那他就是对神的认识放在他的祷告当中。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呢，由于我们借着圣经的话啊，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有所认识呢，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呢知道我们祷告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施怜悯的，然后呢他可以就是说拯救我们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譬如说怜悯，我们最常的是有人他生病了啊，那我们可以为他的身体祷告。他是施怜悯的神，求神来医治他，来拯救他。
好，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分享？
我想这个讲到这个巴比伦其余的哲士，免得一头谬啊，我想这个。但以对神的认识是知道他掌管所有人的生命，包括不幸的人。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对于那个不幸的人的祷告是最困难的。比如说像现在说这总统候选人，怎么样祷告呢？谁都不想选，都觉得他们很差劲的，可是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就神他的旨意在哪里？他的怜悯也是在他们的身上，对那些不幸的人的身上。所以应用的时候，就在自己祷告的范围要扩大，不是自己觉得那些人我该为他祷告，有些人我不必为他们祷告，可能不是这样子。
好，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如果你认识到神是一个怜悯的神的话，那表示他是一个我们值得信靠的神。第一个，我们凡事都可以来信靠他。第二个，我觉得说他既然是一个怜悯的神，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这个属灵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犯错，常常会跌倒，我们就知道可以到他的面前来认罪，他就必定是个施怜悯，他就必定会赦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再跨一步走。
好，谢谢。你像我呢，个人我就会想说，神是一个施怜悯的神，那我就想到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有怜悯的人。如果神都怜悯的人，我们自己何尝，为什么我们会不怜悯他人？事实上我们做人，我就会想我自己有没有对人态度不正确，有没有我不怜悯的人。我们很多人常常听到有人说，我没有种族歧视，我绝对不是一个有种族歧视的人，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人，我怎么种族歧视呢？可是呢，言语说话之间就发现，哎，这个，哦，那个黑人区不要去，哦，那个那是墨西哥人的超级市场，他们东西品质不好，那这是不是种族歧视啊？为什么你觉得黑人东西或者墨西哥人东西不好啊？这事实上我们就不用讲种族歧视。事实上 我知道这个中国人也是，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会地域性的歧视，对不对？都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我自己也经历到，在台湾北这个叫什么 对啊，啊什么人什么人，反正本省人外省人，人都住在同一个地方，还有本省人外省人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那中国也是一样啊，听说他们一个城一个城，一个镇跟一个镇，一个村跟一个村，口音都是只有他们自己分出来的地方。他们一讲，哎呀，你是外地来的人。外地来的人，他的外地可能只就是隔一个村而已。那外地来的人呢，那个卖东西的价钱就不一样了。或者甚至是你是一个观光客旅游的人，就更不用讲。为什么人会这样？当然我不是说我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会想到，有没有在我的对待人的一些事情上面，对有些人我会看不起，或瞧不起，或者是不怜悯。然后呢，态度上面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很可怜，啊，这个人怎么样呢？哎呀，那他自找的嘛。这个人没骨气，没干劲，生活很窝囊，对不对？那他是这个什么？他是自找的，活该。有没有这样的态度？神会怜不怜悯这样子的人啊？当然怜悯这样子的人。我们怎么没有怜悯他的心？所以我就会想到啊，原来神的怜悯是这么的大，比我想象的怜悯。我当然怜悯啊，我会怜悯人，可是我怜悯的人不是这么多的人。我有范围，可是神没有范围。那我对神的怜悯有了解，我就要自己，我就会自己在生活当中说，我现在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我不怜悯的人？好 ，OK， 所以一样的，但以理啊，我们现在就不做这个练习，但是一样，对不对？但以理，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学到什么？他是祷告的，那应用的话是一样的方法，对不对？但以理既然是一个，我们现在不是看但以理了，我们是学到但以理的什么祷告的人。我们对这个理解不是对但以理的理解，是对祷告的人有一个理解。原来他是这样子的做祷告的人。好，我们怎么应用？我是怎么样子一个祷告的人？我该不该祷告？为什么但以理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和他的遭遇值不值得我去羡慕去追求啊？但以理一生当中是这个神的神迹是充斥着他。他在两个当时在当地最大的王朝当中做这个高官的，然后在每一个王面前他可以有见证神的机会，而且经历神的拯救，他在神的面前这么的镇定，这么的安稳，这么的好像就是这个很非常定心的跟随神。他这个样的智慧，他这样子的信心从哪里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的应用就变成说什么？那我是怎么样子的祷告啊？我在这个祷告上面我可以学到什么？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像这种生死攸关的这种情形啊？可能有可能没有，可是呢，工作上面的事情呢，碰到的难处呢，我现在生命当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是工作，是物质，是孩子，是家人，是什么？我在这一件事，这个事情是我在现在生活当中我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是什么？我有没有学习借着祷告像丹尼一样能够交托神？我有没有交托神？神是我第一个去找答案的地方吗？还是我自己想办法？还是我去找别人想办法？等到我将所有一切的可能的人所能尽到的尽力之后，然后我再去跟神祷告嘛？祷告是我最后想到的一件事情，还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当我在想办法的时候，当我去跟人讲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祷告了？我是不是一个祷告的心去跟这些人请他们帮忙？我是不是从神里面领受他的智慧，领受他的指引？这个一个祷告跟另外一个祷告不一样，对不对？祷告有祷告的各个的层面。好，所以呢，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认识。在这个我们的这张练习单上面，练习之前，第三是我对自己的认识。我在从圣经上，神用他的话将他自己向我显明了，也给我看见他要我学习的榜样，我对他有了解之后，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一个反省，我有一个省察。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要认清啊，圣经上面说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这不是一个自我虐待的时候，你知道吗？不是说自己一定要把自己说得很糟糕，好像每次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醒茶的时候就要开始认罪了，对不对？哎呀，神啊，我真是什么，不一定是这样子。如果有罪的话，当然是要认罪啊。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自己中国人就是这样，中国人的客气和这个所谓的谦虚啊，有的时候是太过分了。啊、哦，我现在变成是在神的面前低头缩脑的这样子，然后实在是我都抬不起头来，也不是这样子，这样并不是表示我们就属灵了，但是一个鉴察我们要平衡。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我凭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什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什么意思？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啊，对不对？有些人自己看得过高，教会里面什么事我都可以做，我最属灵了。那有些人又把自己看得过低，我什么都不能做啊，我这个信心最小了，我都没有操练。你是有五两银的，我是有半两银的，实际上根本没半两银，每个人至少有一两银，对不对？那我就半两银，我有四分之一银，我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弟兄，我不能做什么事情，是这样子吗？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把自己看得过低，但是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要。神怎么看我们，就要怎么看自己。所以当我们有省察自己的时候，一方面是神啊，我在哪一方面还可以学习，神啊，我在哪一方面我有缺乏，但是同样的，神，我在哪一方面经历你许多，是不是？然后感谢你，原来你让我的经验里面，然后我看到带领，我就说阿们，哎，感谢神。原来神，你就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位信实的神，你这样子带领，就如同你跟我一样带领我自己，我感谢你。这是一个鉴察，对不对？我们可以感恩的，啊，所以有一个鉴察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鉴察，你知道，当我们对自己有这样子一个固定性的评估，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神借着圣经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本性。你知道，当我们接触神的时候，第一个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对不对？如果神不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没有人可以让我们看到。你可以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老从早到晚跟你说你有罪，如果神不让我们看见的话，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传福音就有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怕讲罪，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不讲罪啊，可是你讲，人家就不听。所以一个人能够接触到神，是神已经将这个人的生命已经接触到了，对不对？所以呢，神既然跟我们说话，神既然会直接的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我们借着神的话，第一个。神让我们看清的就是自己的罪，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成圣的道路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神，就是让圣灵的果子能够更自然的更蓬勃的来发展，这个是神的话语的功用。所以当我们自己省察以后，我们要让神跟我们说话，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让神借着神的话来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的短处在哪里，我们的长处是在哪里。但我们的长处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学习，我们还没有做到的地方，求神怜悯，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求神谦卑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好的地方更多的来服侍他，更多的为他来活。你想想看，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固定的这样子用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操练，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越过越有生命，越过越有喜乐，啊，越过越有见证的生活呢？一定嘛，啊，所以我们鉴察自己以后，我们就给自己什么挑战，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不用好高骛远，不用，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在每日的灵修，我们在自己的读经上面，这是一个很个人私人的事情。你可以设一个达得到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说今天我们对圣啊，我今天读到这个读经，这个祷告，我觉得真的是我在祷告上面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好，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可是这个挑战是什么？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祷告一个小时，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就不用去，这个就不是一个能够达标的目标。你要做一个你做得到。我今天回去，啊，我发现我今天在生活里面，我竟然有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以为我交托给神，我事实上没有。我今天回去把这件事情好好交托在神面前。我不觉得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给我看见，我也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祷告，每天祷告，跪在神的面前求神带领，让我看见他的带领为止。这是我们做得到的，是不是？那这个目标跟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讲就有益处。然后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过后，你知道吗？我们就会经历神，我们就会经历神，然后我们就会经历到祷告的能力。所以这个第二点是对我们个人有益处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在有了反省、有了鉴察以后，我们要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个在我们每日灵修的时候可以啊，我建议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因为所谓灵修，我讲灵修不是说每个信徒早上起来几点上班之前、上学之前都要花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读神的话，不是。灵修是我们固定的愿意自己来亲近神，这个叫做灵修。这是第一点，当然我们也要操练，最好是固定，最好是每日。但是圣经上没有规定我们要每日或者是哪个时候，但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渴慕之心，所以我们要来神的话语面前学习。你看像我们刚刚这样子读圣经只有读几节，可是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去读，是不是从当中得到很多滋味？因为神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就去读神的话。好，但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我的建议是什么？有一个笔记本，好像日记一样，把我们读的神的话，啊，这一点对我来讲，今天神的话告诉我这个，我写下来，我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期许，我对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省。好，然后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为他祷告。所以这就是第三点，对自己的认识。祷告的重点是什么？我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要为这个人祷告，我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记录下来，或者做祷告，你也不一定要做记录，就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样子下来，读圣经对我们来讲就会有帮助。这是个人的生命，这是从个人的生命方面。当然，我们，你看，我给弟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们给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样子读圣经？你们有没有听过基督徒讲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有没有喜欢这节经文吗？常常听，对不对？可能自己还用过。哎呀，我们真的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没有对或错的答案 ，OK， 我们这只是一个例子。狗儿，你觉得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用？
就是
你要在什么样的场合用这句话呢？
任何场合。
任何场合 ，OK， 好，做个比喻吧，你就选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你可以用这样的话。
不是，你想要说，但是我不是说我可以。做得到。
哦、oh, ，OK OK， 但是你怎么用这句话？我的意思，怎么去用这句话？你会跟自己讲，还是跟别人讲？
没有。
好，跟别人讲。啊，关伯伯，你怎么跟别人？你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你会用这句话？
应该是对别人施怜悯的时候。
哦，你要对别人施怜悯的时候，说啊，我们要将耶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是一个有怜悯的主，所以我们要学主耶稣基督，要给人怜悯，对不对？好 ，OK， 谢谢，很好。还有呢 ，Glory 又回到你了。
对自己讲啊。
哦，对自己讲，啊、就是说我要像主耶稣，是不是？
对啊，或者有时候碰到状况说 ，OK， 不知道怎么做，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做？
哦，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对，那美国十几年前有一个运动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WWJD， 主耶稣会做什么？ 所以碰到事情，然后他们就戴个手环在 WWJD， 每天碰到什么事，哎，耶稣会怎么做？我就想，我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就去做。今天是吃炸鸡还是烤鸡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的心是什么？今天他是吃炸鸡还是烤鸡？好，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看，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不是圣经上面的话，还是就是基督徒讲的话？
圣经上的话。
好，是这第一点就很重要。很多基督徒你常听的一些话，有些并不是圣经出来的，你都不知道。OK。比如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句话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对不对？像我刚刚讲的，或者是哇，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说读圣经要读亮光，今天你们第一次听到，原来这句话没有在圣经里面啊。基督心，基督的心为心，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啊，在哪里？腓立比书啊，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哇，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是圣经的话。好，我给你们读英文的翻译。英文第五节是什么？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你们的态度应该如同主耶稣基督，有差别吗？但字眼上面有一点差别，对不对？没有讲到心，因为你如果想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今天你去跟一个讲英文的人，你因为你对圣经很懂，可是你是懂中文嘛？那你今天跟一个讲英文的人，你去跟他分享啊。You need to have the heart of Christ. You need to have the heart of Christ. 这是我们对基督耶稣为心的心的意思的了解，是 You have to have the heart of Christ. 结果呢，你发现圣经上面有没有这句话？没有。那怎么办？
是。
怎么办？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不能断章取义，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不是你不能断章取义？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前后文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的了解。你看，我记不记得我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查经的时候跟各位讲过，我们看的这个是什么和合版，有一个新译版，中文的新译版，对不对？新译版的这第五节他这样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 OK， 那英文的翻译呢，除了有 You have the same attitude， 要有这样的态度，还有 have the same mindset， 那就是思想，对不对？然后还有呢 ，have this mind among you, mind. Have attitude, have mind, have a mindset. 不是心哎，是
心思，心思。
事实上是意志，
意念，
你知道吗？
对，
是
是。
你了解吗？也就是说。他第一，他没有讲这是什么心或意念，他没有讲，但是他说这个重点是从意志上面所发出来的，你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在意念上面，在意志上面做的，而不是他心里面的感觉。这是第一点。那但是你就说，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意念心？这什么意思？好，所以我们就去看，你要看前后文这一段里面。要像耶稣什么东西？他说你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像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对，第三节开始，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应当要有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这个态度和意念。而不是心态或感觉，你知道吗？是什么？像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样式，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不但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卑微，心存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第五节所讲到的主耶稣基督的心。但是这个心不是心耶，你知道吗？是他的意志。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虚己，之所以在神的面前谦卑，之所以愿意降世为人，之所以愿意不但降世为人而且死，然后死在这个痛苦的十字架上面，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不是因为他有一个什么怜悯人的心，不是因为他有一个爱心，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的心，是什么？他在意念上面，他定义要顺服神，要达成神的救恩。好，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那第一节，保罗有没有说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有。但是这个心，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当我们要用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虚己，互相的服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已经为了我们，他如此的掏空自己，如此的虚己。所以在教会里面，绝对不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们是争权夺利，或者是互相心怀恶意，或者是这个有骄傲、有纷争的。这个叫做以基督耶稣，这个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是心而已，是意念。我们要下定心意，绝对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完全感觉不一样了？当我们读了这一节，读了这一章，然后去了解它的时候，当然你读了英文，你会有帮助哦。原来他是说 mind， 原来他是说 attitude， 原来他是说态度和意念，而不是说心。当然这是有帮助。但是假设我们只读中文，可是呢，你只读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就发现什么样的情形都可以用，对不对？可是你读了上下文，你就说不是啊。他这里所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本有神的心，他是这样子一位神。那我们看到这点，我们的结论也是一样的结论嘛，对不对？也是一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互相之间怎么可能可以有这样子结党？然后呢，贪图虚浮的荣耀，看自己比别人强，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碰到这样的情形，或看到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情形，心里会非常的伤痛。因为就是说，你再怎么样子说是灵命成熟，你再怎么样说你是服侍神，再怎么说你是这个多年的基督徒，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意念，没有这个舍己，没有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的心，那我们就不像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下次我们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用法会不一样。所以读圣经为什么说要这样子的读法很重要？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而且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个以基督耶稣心为心的这个用法，只有在华人的教会有。为什么？因为英文没有这句 Have the heart of Christ， 这句事实上也很好用，但是就是不是出于圣经。You should have the same heart of Christ， 但是有说 You should have the same attitude of Christ and be humble towards one another。我们要跟基督耶稣一样，有他这样一个谦卑虚己的心，互相的服侍，互相顺服，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那句话就有非常清楚非常准确的了解，然后我们才可以好好的用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认识，以后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也可以用以此对我们自己有了解有感受，以后我们可以用此来带领别人，安慰别人，是不是？OK， 好，那最后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就像我讲的，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练习，或者是这段经文里面，或者是你在第二章里面读到的，或者我们查经第一和第二章的事情，或其他各个方面的，就像我讲，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时段。那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发言或分享？你们觉得这样的有没有帮助？我们可能不定时的会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练习。那一方面呢，借着我们读的圣经来做练习；一方面，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学习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不需要一张纸在这边好像写功课一样的去做，我们已经 把自己训练好，对对神的话的时候，用这样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然后对教会会有好处。好，有没有？这个窗门旁边，你关了没啊？
还没有，还没有关，
你赶快关了吧。